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主，我是杨约瑟弟兄。那么今天晚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场所，向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感到又荣幸，又感到很不配。那我的见证其实是很平凡的故事，但是我想我跟大家都有相似的成长的历程，还有信仰的经历。那我相信呢，我的故事也能够成为大家的参考和借鉴。那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做科学的研究。那么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呢，也是这样的，无神论的教育，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成长。那么父母亲对我的要求，就是让我将来能够成为在某一个行业有所成就的科学家，或者是有前途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也很努力的学习，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时候呢，在我的心中还是有一些对于超自然的世界，对于宇宙的一些的概念，一些的探究。那么当我去看大海的时候，当我去仰望天空的时候，我就想象这背后的创造者，这一切背后呢，是不是有一位更高的生命在管理我们的人生。我自己呢，也对我的生命有一些的疑问，有一些的好奇，可是这一些的疑问好奇呢，不能够带给我真正的知识，所以我还是继续的来接受所给我的教育。那么很偶然的时候，这有多很多的时间呢，有时候当我打开那个收音机的时候，就很偶然能够听见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一次当我打开那个收音机的时候，就听见耶稣的名字，就听见关于十字架这样的概念，这样的名词，这样的内容。所以我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对福音开放，也没有人知道有教会、有圣经这类的事情。那我自己在我的这样的经历当中呢，我就知道原来有一种的信仰，原来有一种的追求，那是关于永恒的生命的事情。可那个时候我的理解还有我的知识都很有限，所以不能够把这些的所听到的做一个整理。那后来也是很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当我去学习英文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英文学习的时候呢，你很多时候要碰到一些来自圣经的那些的名词，那些的短语，所以当我学习英文的时候，我也接触到一些圣经的一些比喻或者一些的名词，所以很好奇，很想知道这个圣经的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很想获得一本圣经。可是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大陆你很难找到一本圣经来供你阅读，所以我这样虽然有一种的追求和渴慕的心灵，可是没有机会去遇见、去接触到真正的福音信息。那么等到我上到大学的时候，那我开始有机会搜集到这个圣经故事那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英文还有中文对照的这种的书籍，还是不是完全的圣经，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宝贵的所以我当我打开这种的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读到耶稣的故事，他所行的事，他所带给人类的救恩。所以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那么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如果神存在的话，那么他能不能够像这位耶稣一样来到我们中间，被我们所认识，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刚刚进入大学，在中国的大陆，大学的这种身份呢，好像是一种非常
难得非常荣耀的身份，所以我花费很大的努力进入大学的学习。在大学里面呢，我也是保持很好的成绩。那么我的父亲母亲对我有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读的专业也是能够保证找到很理想的一份职业。所以当我这样学习的时候，虽然我感到我的前途是没有问题，可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呢，也感到很深的对我生命的怀疑。我到底要往哪里去？我到底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是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呢？所以我这样怀疑，我的人生好像是被别人所管理，被别人所规定，被人所设计，我自己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我的生命。而且我也看见我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比如说我里面也有骄傲，也有对人的妒忌，也有对世界上一些的金钱地位或是名誉的爱慕。还有很多时候，我虽然看别人比我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可是我里面有一些的心，有一些的罪是别人跟别人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虽然为自己的身份也感到很自豪，可是呢也感到我自己的生命需要改变。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是非常矛盾很多痛苦的一个时间。我还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去买一些去读一些的这个哲学或者思想或者文化的书籍，盼望从这些的思想知识当中能够获得我人格还有道德的提高，能够成为更加完美的人。虽然我这样的努力追求，虽然我感到比别人更加的领先，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可是在我里面仍然有对我自己的很深的一种怀疑。我看见我自己像别人一样也是在吸烟在喝酒，我在书店里面没有付钱就把书拿回去，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好像还是需要改变，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我的人生。我也看见很多的同学，当他们离开学校或者他们去寻找更好的出路的时候，他们去国外读书，他们去寻找理想的职业，可是他们的人生仍然是非常的空虚没有盼望。我在上大学的那一年刚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生运动发生那一年，所以我经历到这个学生运动失败以后的很多人的对人生的抛弃，对人生的一种的茫然和彷徨。所以他们开始要追求自我的享受，追求自我的满足，比如说在一起的时间去赌博去喝酒去做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那么我虽然跟他们一起的生活，可是我感觉到呢这种人生是没有盼望，中国这样下去也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所以我感到很多的苦恼还有里面的挣扎。所以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呢，在我的大学的校园里面一个人去散步，一面散步一面为我的未来为我的前途而忧虑。所以虽然我那时候看很多的书籍去读很多的思想，可是我呢我没有发现一种的道德一种的文化能够改变我，能够感动我，能够吸引我去把我的人生做一个投入。也是非常的偶然的一个机会呢，那么在我们的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位同学，他首先接受了福音，他也是通过来自国外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他也很热心地开始向别人介绍福音分享的真理。那我开始在旁边呢就是观察他的生命，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再像我们一样去把自己的人生去浪费在那些无意的事情上，而是呢非常的积极的生活，而且他对人的态度完全的改变过来。以前像别人一样去仇恨或者去对人的轻蔑或者是对人的侮辱等等的这些的态度呢完全改变过来。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人他为什么改变过来，是不是有一种力量使他里面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就开始好奇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开始对我有一些的接近。所以我发现他的床上有这个圣经这本书，所以我非常的感兴趣，很想得到一本圣经，所以我就开始管他向他接近，我就向他借这个圣经来读。那么他也很乐意把这个圣经借给我来读。所以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我翻到新约的福音， 我看到耶稣的见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呢都是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说话，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伟大的人格有完美的生活。所以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耶稣这一位的人物产生很大的兴趣。当耶稣说他来是要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在想，我好像也是一个浪子，离开了这个天家，在世上过一个没有目标的生活。那我也希望这位耶稣他能够做我的朋友，他能够改变我的人生。所以这位朋友呢，这位同学就开始向我慢慢的来介绍福音。那个时候我还是心中很多的这个刚硬，很多的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不想被人来说服，去跟他进行很多的争辩或者辩论。那么他呢带我去教会去看，带我去参加一些的活动。所以我去到教会，发现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不像大学生一样，不像我们一样彼此的仇恨、嫉妒、争斗等等啊，他们有很多的爱心，他们对人没有任何的轻视，没有任何的差别，一样的接纳，那样的宽容。所以我受到很大的感动，我在想，假若我需要一个家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成为我的家。所以我来到教会里面感受到神的爱，但那个时候我的心灵还是没有打开。慢慢的我开始读一些的书，开始读一些的信仰的这些的见证的时候呢，那么在我心中就有一些的改变。我就在想，如果这个耶稣他的福音真正能够有用的话，那么我愿意来试一试。所以这位朋友呢就开始跟我来分享更多的福音真理，讲到我们是一个罪人，讲到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需要神，讲到神的爱，他的儿子怎样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么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开始发现在我里面这样的需要，看见神实在是爱世人并且爱我。那么我在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就在很微弱的灯光下面，那么听他讲完这些的福音真理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愿意接受这种的信息，这种真理，愿意让他来改变我的人生，我也愿意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那个时间呢，我同他一起做一个祷告，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那个时间我认为我已经重生得救。可是在我信主以后大概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呢，那我的生活其实没有改变，我跟别人一样还是照样的去喝酒，去这个吸烟，去参加各种的活动。所以我发现虽然我向别人传福音，虽然我向别人介绍这个基督教，可是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反应。那这样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呢，那这位朋友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继续的鼓励我去参加聚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查经班，各种的学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开始发现自己慢慢的就是进入到这种信仰的生活上去。在1993年的春天呢，我接受洗礼。那洗礼的那个时间呢，我还在犹豫，还在考虑，到底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对我有怎样的影响。那洗礼之后很奇妙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改变在我里面出现。我发现我慢慢的不再愿意去像别人一样去这个吸烟，去喝酒，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发现我里面呢对我自己的罪，对我自己的问题有很多的认识。我发现我里面呢开始愿意追求这种良善的，这种有爱心的，圣洁的生活。那么很奇妙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不再开始吸烟，不再开始喝酒，不再开始呢过一种这种没有这个纪律的生活。然后我发现我开始对圣经有很多的兴趣。那这位朋友他介绍我去一些团契，参加一些活动。那么我那个时间开始接受这个门徒的训练，开始对查圣经有很多的兴趣。我还记得在那一年当中，有一年的时间，我每天的早晨去一个人很早的起来，然后离开我的宿舍，离开我的同伴，去到呢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一个这个 早晨的这个灵修和祷告的时间。那么结束了以后，我再步行，我再走很长的路再回来，再开始一天的学习和生活。那么这样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停顿过，所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里面就有这样大的力量，让我去投入到这样的追求当中。那我开始接受一些的训练，参加一些的聚会。在那年的夏天呢，就是我接受一些门徒的训练，然后我被差遣到中国的一个中部的农村的一个教会当中去做一些的门徒训练，做一些教导和培训。我是和另外一名弟兄一起呢去做这个训练。那么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信仰还是了解很少，我自己也没有很多的准备。可是我去的时候呢，那边已经有大概有200名的农村教会，他们的领袖们在一起聚集呢，要听我们带给他们的信息，所以感到很非常的战惊和恐惧啊！我觉得我自己这样的年轻和这样的缺乏，去给他们做这样的教导，可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来花一周的时间听我们给他们讲课，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用一周时间，每人3天，就是从早到晚给他们讲这些的内容。那么我把喉咙全部讲哑，然后那天睡觉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很多的困难。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农村的教会，那么看见他们那样的渴慕的心灵，所以我不能够停止给他们讲课，所以讲到我的喉咙完全嘶哑下去。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那个老鼠，所以老鼠就在我的头上走旁边，就爬来爬去啊，所以不能够睡觉，只要起来呢唱诗祷告，这样过去过一个夜晚。而且身上起很多的奇怪的这个一些的斑点，所以感到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呢，原来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见证的时候，原来不单有神的同在，也有魔鬼的攻击。第一次发现呢，原来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真实。那么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的来读圣经，一起的来追求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们的心灵。很多人他们在我们走的时候呢，他们流泪的祷告，他们流泪的拉着我们的手说呢，有像你这样的大学生愿意来侍奉神，愿意来被主使用，那么中国的教会有希望，中国的未来有希望。他说希望你能够再来我们中间，再来给我们讲这些信息，我们愿意准备的更多，我们愿意等你再来。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我还有很多的时间需要继续学习，所以我也是在犹豫啊，也是在考虑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那个聚会结束以后，就有警察公安他们来搜捕我们这群人啊。可是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提前一天离开那个会场，所以当全部的人都离开那个会场以后的时候呢，过了一个小时就有大队的公安和警察来进行的这个搜捕。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神的手这样的保护我们，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感觉到这是神的工作，他这样的看顾他的仆人和儿女。所以离开以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思想。我那个假期没有回家，我在宿舍里面一个人把圣经通读了一遍，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缺少，我发现我需要了解更多这个基督这个信仰的知识，才能够给他人帮助。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心灵有一些的改变。我读到一些的传记，特别是一些宣教士们他们怎样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先辈，我读到马里逊他在中国辛苦工作几十年时间，那么当他翻译的圣经那个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版本全部都被蚂蚁吃掉的时候，他的心如刀绞，可是他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他从头再次来过，再把圣经给印出来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我也看到戴德生说一句话，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的英金，我不留下1磅不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条的灵魂，我也绝不留下1条不给中国。所以当我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很大的感动。那在那个假期里面，我还记得有一天的早晨，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幅图画，我突然看见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血的情景， 我那个时候我的心灵很真实地感觉到耶稣基督他到世间成为肉身，在十字架上被人侮辱，他的身体破碎，流血舍命，这样的一位耶稣，他是为我的罪而死，他是单单为我的缘故来到世上。那么假使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只有我一个人活着的话，那么这位耶稣基督他同样来到世上做我的拯救。所以当我发现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下来。我记得那个早晨，我趴在这个地上大声的痛哭，那是我第一次呢在我成长以后那样的痛哭流涕。我都不知道我长这么大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流泪。那么我祷告神，我说求神怜悯我，虽然我是基督徒，虽然我在他面前做一些的事情，可是我的生命是这样的可怜，可是我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他，被他使用。我看见中国农村的这情况，我看见很多人非常的贫穷，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贫穷的生活。所以我在想，可能我没有机会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生活提高，可是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前听见福音真理，接受耶稣，获得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也是我愿意为我的同胞做的一件事。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为你，如果你愿意使用的话，不管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使用，我愿意放在你手中被你来使用。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感到心中的平安，我感到好像神站在我面前，他就听我祷告。所以我那样祷告完以后，我还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想可能有一天神会让我去传福音给别人，有一天可能神会让我去农村再次的去做这些的教导或者训练。那么我继续的学习我的大学的生活。那么在我大学快要读完的时候呢，有一位的传道人，有一位的牧师，他就找到我，他说我为你祷告了很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要做一名传道人。他说我发现你有这些的能力还有关心，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放弃你的前途去做一个传道人呢？那个时候我还在读我的这个专业，我在读这个理工的专业，那么我还在同时继续的读另外一门专业，希望我的前途能够更好一些。说我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够毕业，可是呢他说我们如果你决定去做传道人做神的工作的话，那么你不需要再读这些，你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些的知识的这些的积累，那么希望你能更快的出来来开始一些的训练，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大的挣扎，我还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完成我的理想才去做这个传道的职业。所以那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我求神来给我一个凭据，让我知道呢原来是他的呼召和拣选。这样我大概祷告了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早晨当我刚刚醒来的时候呢，就一句话在我的头脑里面响起来，这句话说呢，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好像他也听过一样。后来我看圣经，圣经的一句经文，那么神通过这句话让我知道原来是他的拣选，原来是他的呼召。所以我去找到这个学校的领导，跟他们讲，我说我要停止我的学业，我要开始做一个侍奉，我就讲我要做别的事情，我希望去有另外的发展。那么学校很奇妙的他们很乐意的呢就是允许我中断这个的学业。然后呢我就这样的大学毕业以后去到一个科研的一个机构里面呢去做一些研究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政策还是不允许我们有自由的去挑选自己的职业。所以当我做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向我的上级提出来，我说我要离开，我要去做另外的事情，也是很奇妙。那么祷告以后呢，他们就乐意让我离开，所以我离开了那家的机构，我开始呢做一个全时间的侍奉。 那么开始侍奉以后，我就有一些机会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教会，去一些的弟兄姐妹交通还有分享。那么看见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看见神怎样的复兴中国的教会，也看见神怎样的使用他的仆人们，更看见中国的这个工人的缺乏。很多的地方呢没有传道人，一位的传道人他轮流的去很多地方讲道，还有教会呢一位只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去牧养成千人的教会。所以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感到很大的悲哀，感到中国这样的缺乏啊。所以我想到，那么我们的使命是去培训工人，去造就神的仆人，去呼召神的儿女起来为他工作。那么我在侍奉的一段时间呢，也有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信耶稣以后，我的家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有很大的反对，特别是当我决定侍奉神以后呢，我的父亲母亲非常的失望，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原谅我这个儿子。那么不单这样，并且我的朋友们离开我，并且我没有机会像一般的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么有的时候呢感到非常的惧怕或者是孤单，可是有的时候呢神也通过一些的环境在安慰我们。当我去到很多的教会的时候呢，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用这种的爱去爱我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这些的痛苦，这些的损失其实都是非常的值得，因为他们付出那些的爱，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最好的这个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在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流泪祷告哭泣，不肯放我们走哈，送了一程又一程。所以当我被这样的对待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世上没有一种的感情像神的爱，像神儿女的爱，这样能够温暖我的心灵。我就感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去付出的时候，神也通过很多的人去来回报我们，来赏赐我们。所以我这样的开始我的侍奉，这样的开始经历到神对我的一些的功课。那么后来有机会呢去到国外，有机会在国外也有一些的学习还有侍奉。那么在国外呢我也看见国外教会的复兴还有发展，看见他们有那么好的条件能够自由的敬拜赞美神，能够自由的读圣经还有做见证还有传福音。在中国呢，我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失去了一些的权利，有的人甚至呢被政府被公安去来跟踪去来干扰，他们有的人呢被迫离开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的岗位。但是看见国外的教会有这样的复兴，看见无论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教会有这样的自由的时候呢，那么我感到好像神没有好像神亏待了我们的国家。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大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么久的苦难，这么久的创痛，那么直到现在虽然有经济的发展，可是还是人的心灵是那么的干渴，是那么的空虚，还是没有机会把这个救恩的真理去传扬出来。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好像神是不公平啊。有人讲美国是一个非常神祝福的国家，可是中国呢好像是神去咒诅的一个土地一样。我这样在想，面前我祷告，为什么神什么时候能够打开中国大门，让我们像在国外一样把福音广传呢？可是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个见证，这是一位在国外的这个科学家，他是研究这个电脑的技术，他已经做到那个领域里面的顶尖的位置啊。那么他呢做一件工作，他就把这个中国语的中文的这个敬拜和赞美的这个诗歌呢放在这个 internet 这个网络上去，通过这个网络呢把这些的这个赞美的诗歌呢能够传出去。他是第一次做这个工作，而且呢那是第一次把中文的这个赞美诗这个诗歌呢放在这个internet 网络上去。那么他 是外国人，他也没有听过中文，他也不会讲中文。那么他自己说，当他第一次通过这个网络，电子的这个网络，这个电脑的网络，听见用中国话唱出来的赞美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泪流下来。他说他在神面前，他在那个地方，他泪流满面，他嚎啕的痛哭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听过这个语言，他也不知道到底说什么意思啊。他发现他的里面好像停止不住的一个很深很深的悲哀在他心中。他说后来他才明白，那个瞬间是神的圣灵在他里面哭泣。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见证，神的圣灵会哭泣。我在想，在中国的大陆，很多教会、很多农村、很多家庭的教会当中，我没有机会，我没有自由方式去敬拜神。我们可能很小声地唱一些诗，我们可能被怕被别人听见而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有通过这个电脑的网络去把一些的诗歌传出去。可是，就是这么微小的声音，这么很细小的声音呢、啊，它只有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可是神听见，不但听见，而且被这个声音感动，他又哭泣流泪。这就是神的爱，这是神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爱。所以我才发现，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所以我愿在神面前把我自己的生命去做一个完全的奉献，去一生一世的来侍奉他。那么神装备我，让我去侍奉他的时候呢，慢慢的在我里面也发生一些的意向的这个更新和改变。那我原来呢是比较的关注于这个门徒的训练，还有这个圣经的教导方面。可是当我来到国外的时候呢，我是在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做禁食祷告。祷告当中呢，有一次呢，神让我看见一幅的意象，就是启示录第七章里面说到呢，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羔羊面前，有来自各国各族各方的人民在神面前要唱诗来赞美他，就是有数不过来的一群的神的百姓来赞美敬拜他。所以当我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神是要给我们一个意向，给我们中国人一个目标，实现普世的福音化，不单是将中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民族去带到神面前，并且整个世界要成为神的国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每天为一个国家，每天为一个地区来祷告。那么祷告当中呢，神慢慢的让我看见一些感动，也是非常的奇妙。我记得当我好多的时间，当我每一次打开这个电视机的时候呢，神让我看见一些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这个西藏的一些的报道的纪录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场面。那么我还记得，看见他们在这个有一家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记录啊，那么他们走很远的路去敬拜他们的神，每走一站他们都要虔诚的去叩拜他们的神。那么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在他们生活当中是需要神，他们不知道哪一位神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生命、带给他们永生的神。那我还记得有一天，当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片段，有一个家庭，他们去从他们所养的羊群当中呢，去杀了一只羊，准备拿去卖掉。那么当这个羊去杀完以后呢，那个家庭的那个小儿子，他只有七八岁，那么他感到呢很难过，他感到好像心中很非常的不安，好像杀了一只羊，杀掉一个生命。那么他闷闷不乐地坐在他们的家饭桌上，那么他的父亲就问他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他没有说什么， 他父亲就猜到他的心情，就说你不要这样的虚假的痛苦。他说这个生死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有生就有死嘛。可是那个儿子呢仍然的闷闷不乐啊。那这个父亲说完这个话以后呢，他也突然的感到好像有些不安，那么他呢也陷入沉默当中。那么这家人他们开始好像有一些的这个沉默和思考。那么过了一会儿，这个父亲说，那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他们就唱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偶像，他们就去向他唱诗，然后他们就重新的开始快乐起来。那么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里面也有很深的悲哀。我发现这一些的灵魂，这些的同胞，他们比我们的心灵更加的单纯，更加的洁净。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有嫉妒，有凶恶，有贪婪，有各种的情欲。他们希望过一个虔诚的生活，他们希望他们不伤害任何的人或者是动物和生命。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听见福音的话，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和永远的灭亡。就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好几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的眼泪流满了我的脸颊。我在想，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这救恩的真理。我也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误。可是我在想，当神让我看见这些的时候，至少我可以做一点事情，去为这些百姓，去为这些同胞们。所以我慢慢的开始留心关于中国的西藏或者其他这些民族的资料。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是不是神要我去做一个宣教士，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完成，但是我开始慢慢的准备，经常的为这个地方祷告，并且开始收集一些材料，收集一些的信息，让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当我能够把我的工作做一个结束，我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到地级的地方，去把我的生命去投入到这群的灵魂当中，把神的救恩的真理带给他们，盼望我的生命能成为一个祝福。那虽然我的生命可能失去，但是希望有一些的人他们能得到永远的好处。因为我确信，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会有人的心灵改变过来。当我们把福音讲明的时候，一定会有神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不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呼召和计划。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很多人生命可能会永远的改变过来。那我不知道每个人会有怎样的回应。我想说呢，我们可能已经错过很多次神的呼召，神的挑战，可希望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当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我还记得曾经感动过我很深的一个宣教士，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布威廉。那么他是美国的这个耶鲁大学的学生，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用一份非常光明的前途，可他把自己的前途做一个抛弃，他放弃自己的人生的前途，他去呢到中国宣教。那么他想在中国的这个回教徒当中去向他们传讲福音真理。可是这一位布威廉他只有20几岁，他正在他的人生的最年轻最辉煌的时候呢，他在路上的时候还没有进到中国的大陆，在路上他就患重病，就死去了。在他死亡之前，就有很多人去问他啊，在床上，在他病床上问他，说像你这样一个非常卓越的青年，你有很辉煌的前途，那么你把你的人生做这样的一种的投资，你还没有把传福音给一个中国人，那么你已经就要离开世界了，你是不是很后悔呢？那这位布威廉，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啊，他说句话，他说了三句话啊，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呢，他说 No retreat, 他说 No regret。 他说对不起。他说 No reserve。 他说没有后悔，没有保留，没有撤退。这三句话对我人生有很大的震动。当我在想有一天我们会走向人生的结束，可当我们结束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资格说 No retreat, No regret, 还有 No reserve。 我希望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保留，奉献为神的使用。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把我们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祖国的爱放在这个的行动当中，让神的呼召被他来使用。我们写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你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愿我们能快跑来跟随你。主，当我们看见你对中国同胞的爱，当我们看见你对中国灵魂的关心的时候，就愿意我们每个人能够以你的心为心。主，我们看见在这最后的时刻，在这末世的时间，你要使用我们这群人，装备我们来收割这一块的禾场，愿意将永远的荣耀和赏赐赐下来给我们。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动摇和怀疑，对我们的侍奉有保留和后悔，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在今天晚上，求你使用我们这一群人，把我们的人生做一个最有益的投资，把我们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同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侍奉的动力和火热。当我们思想你对这罪人的爱的时候，就愿意我们的爱同样没有保留。求神怜悯我们十三亿的同胞，求神怜悯每一个人的民族、每一个的阶层，求神怜悯我们的父老和乡亲，我们的血肉之亲。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祭坛上，被你来燃烧和使用。我们愿意我们的人生没有保留，没有后退，也没有后悔。求你呼召我们这群人，不但呼召在北美的学人，并且呼召在全世界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起来被主来使用，成为你福音化的器皿。主，我们愿意我们的人生能够为你而受苦，能够为你而摆上的时候，愿你的心得到满意和喜悦。感谢赞美主，请祝福我们一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不改变这条道路和侍奉。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